那这一边的布条是有关我们来临的这个每两年一次的这个家庭营。家庭营呢将会在六月份举行，那地方呢将会在马来西亚。但下面有一台的钢琴，你没有注意到一台钢琴在下面。那在墙上呢也有几个布条，那其中一条呢是以华文字写的哈，有华文字在上面。那他告诉我们这本堂的意向和使命的声明，有没有注意？有谁可以背？可能没有看啊。会要传道，若不知道的话，就有很问题啦。啊，因为这个声明呢，是我们同工用了一段时间讨论，然后才决定使用了这个声明。好，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的声明说：建立、做主门徒、爱主、爱人、侍奉到主来的教会。那这个使命和意向呢，是我们希望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共同向着这个目标来长进。那这个声明呢是相信是长久不会去改变的。但除此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主题的。那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向众人行善，这个是今年的主题。好，讲到这个意向和使命的声明呢，他一开始就说建立做主门徒的教会。那我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呢，把这整个声明分成几段来与大家分享。当然这一篇信息呢，好几个礼拜前我在澡堂呢跟弟兄姐妹们的分享。那我在想，我们晚堂也需要知道吗？所以我就决定说，好，我也要在晚堂讲这个题目：建立做主门徒的教会。那在我们去带领别人来做主的门徒之前呢，我认为我们个人呢，要成为主的门徒。若我们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可能带领别人来做主的门徒。我们说要建立起做主门徒的教会，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门徒，然后把那些带到教会的人呢，把他们这个帮助他们成长，成为主的门徒。那到底门徒和信徒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呢，应该是没有不一样的啊。但是若我以另一个角度来看，信徒就是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成为信徒。我希望这里的每一位是信徒，就是你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的个人的救主，你是信徒，这是最基本的。圣经告诉我们，若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就必得救。那我们需要大家都信了主得救，有永生的盼望。但我们不能够继续处在所谓信主，因为信主是那一开始那初步的那个信仰。我们要继续的有长进，我们要有生命的改变，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那渐渐的长进，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能够侍奉他，能够带领别人来跟随主，这就是一个门徒的特征。所以我们要从信徒到门徒。那我们也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升天之前，讲到耶稣升天，若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为我们 受苦，被钉在十字架，死，三天后他复活。那受难节、复活节快到了，多两个星期呢，我们将会有这个受难节和复活节这两个节日啊。那他复活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这世上逗留了多少天？40天，40天的时间，他还没有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他告诉他的门徒，给他们一个使命。那使命是什么呢？请大家打开到马太福音，就是刚才会要传道为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8:19。第18:19，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里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说做我的信徒，做我的门徒。那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人。那当人接受了福音之后呢，我们的主希望跟随他的人能够成为门徒。那讲到门徒，我看我们这里的中国人对门徒这两个字很熟悉嘛，对不对啊？那门徒呢，他拜师，对不对？那这拜师的这种习俗是个长久的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想到了这一句话，就是当你拜师父的时候呢，你是跟着他啊。当一个人作为学徒的时候他是跟师父一起啊。那在一起呢，不是说早上跟他见面晚上就回家，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是住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做徒弟的不但向师父学习一门的手艺，我看他更学习到了这个师父他一生的这个经历。他看到师父怎样生活，早上几点起来，对吗？起来的时候做些什么直到他晚上睡了休息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门徒，是一生跟随主的基督徒。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门徒。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要使万人成为我的门徒。那这一个大使命呢，是托付了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你会想，这个使命是给传道人、给牧师而已吗？不是，这个使命呢，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所以保罗说，若我不传我就有祸了。所以他看到的是他个人的一个责任，他要去传福音。所以希望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负担将福音传给别人。但这不够，因为耶稣要我们做到的就是带领他们，使到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愿主帮助我们，不但我们能够帮助人做门徒，我们首先要成为主的门徒。那今晚上我们要看做门徒的特征，到底做门徒有什么特征。在这之前呢，门徒这两个字在圣经里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圣经呢，它基本的意思就是一位跟随者。但我们的圣经呢很有趣，它有一些的翻译是值得我们来看的。请把圣经打开到以赛亚书第8:16，旧约的以赛亚书 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六节，若找不到不用紧，请你注意听，找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封住训诲。好，这里我们看到门徒这两个字，对吗？所以门徒不是一个新约圣经的字眼哈，在我们旧约里头呢，圣经已经用到这个门徒两个字。到底但门徒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同一本书五十章第四节，那你看一看，把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我们中文的这位翻译者哈，他就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第五十章第四节，那你看到这个门徒两个字呢，其实翻译了两次，五十章四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石头，使我知道怎样用原理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没有看到受教者呢提了两次啊，在五十章四节的开始呢，他就讲到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石头，然后呢在这一节的后面呢，他又在提到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啊。那这三个字呢，在原文里头呢，跟八章十六节的门徒是同一个字，门徒啊。所以门徒是什么？就是一位受教的人。当我们向主耶稣学习，我们就是那一位门徒，这是旧约的观念。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当新约圣经提到门徒呢，它带有同样的意思。那做门徒有哪些的特征呢？今晚上我要给大家七个特征，那我要强调的是前面五个。第一个特征就是一位门徒他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那刚才我不是告诉大家，信徒是初步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是信徒，对啊。但若我们没有这个初步作为信徒的话，我们根本不能够来到这个做门徒的这个地步。所以我说做门徒是一位相信主耶稣基督并接受他做个人救主的一个人。所以若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门徒，我们必须是一位重生得救诚心相信耶稣的人。主耶稣有多少位门徒？十二位，对吗？那我们也知道在这十二位里面呢，有一位出卖了他，这一位门徒呢，他名叫犹大。所以耶稣选择十二个门徒当中，却有一位出卖了主耶稣基督。那这位犹大，圣经又如何称提到他呢？我们打开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刚才我们看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对吗？然后接下去就是马可，再接下去路加，再接下去就是约翰福音。我们看十七章，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好，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与他们同在。他们指的谁？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那他说他们都蒙了保守，除了一个。那我们也知道这一个人是谁，他就是那一位出卖耶稣的犹大，对吗？那你说为什么耶稣不保守十二个，全十二个都保守呢？他后面讲的那一句话，他说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那今晚上呢，没有时间来看旧约的预言，讲到有人要出卖耶稣，就是耶稣身边的很靠近他的一个人要出卖他。所以在旧约圣经呢，已经提到耶稣会被出卖，会被自己一个熟悉的人出卖。所以这里约翰福音呢说，这是应验经上的话。那第二点，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为了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呢，神在他的计划里头要透过犹大的出卖，直到耶稣终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这个计划非常的奇妙， 我不能够完全的去理解，神却选择在他门徒当中的其中一位来出卖耶稣。今晚上我们看的不是 这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位犹大呢，他被称为灭亡之子，有没有看到？那换句话说，这犹大自从他跟随耶稣呢，没有这个真诚的相信耶稣，他没有这个救恩，我们称为没有救恩。那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位都相信呢，犹大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主，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说灭亡的孩子。那你想一想，十二个门徒里头有一位没有诚心的接受他做接受耶稣做救主，只有十一个。那我要问的是，我们是属那十一个，还是属于那一个呢？那一个就是犹大，没有信主。既然犹大没有信主，那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从来不是一位耶稣的门徒。他可以跟耶稣，但跟随耶稣不等于他就是门徒。今天很多人奉耶稣的名能够行异能，很多能够奉耶稣的名讲道，但他们不一定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说做门徒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那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朋友，你有没有相信耶稣？这是关键性的。若我们没有这个救恩的盼望，那其他的我们勉强啊。第二个特征，因为门徒他一生只跟随的是一个主，一个主。所以若你向我来说我要拜你为师，那你回去之后你又向另一个人拜他为师，那你认为我会高兴吗？当然我不高兴。但来到相信这位真实的神，我们要相信只有一位神。在旧约的十诫里头，你知道第一诫是什么吗？第一诫有人可以背吗？除我以外别无他。 他神。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神已经定了这一条诫命，为首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一位门徒，一位基督耶稣的门徒，他只有一位主，他不可能选择多位主。这样的态度呢，不能够称为主的门徒。你看，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常常持守着一种分心的态度，三心两意，就是他们的心不定。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很多时候受到引诱还要去拜别的神。所以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常常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决定，你们要选择，你所敬拜的神是耶和华神呢，还是你们在河的那一边所认识的神。所谓河的那一边，就是约旦河的过去的那一边，因为过了约旦河的那一边，那里的人他们拜偶像，他们有很多的这神迷，所以以色列人的心不定。那还有我们所认识的所罗门王，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充满智慧的王啊，他有很多嫔妃。那有很多嫔妃本身是一个问题了哈。那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女人呢，诱惑他，使到他也去拜偶像。你看，一位合乎神心意的人，所罗门，当他做王的时候，他为神建立的这个圣殿，但不久之后呢，他却去拜偶像。那你说，哎呀，这些女子哈，他们诱惑了所罗门，这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罗门的心呢，他不定。若是他定的话，他是一个门徒，他已经决定说，我只跟随耶和华神。那无论谁来诱惑他呢，他也不会离开神。所以倒回这个第二个特征，做门徒，门徒只有一个主。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对在听他讲道的人说，请打开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我们一起来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一个轻那一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个马门呢，你看旁边的一些小字，它的意思就是财富或者财力。所以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当我们开始追求一个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忽略另一个。我们追求的是哪一个，耶和华神还是马门呢？所以当人追求马门的时候，他不能够专心的来跟随主。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那这个很清楚的。若你有两个主人，你有两个管工的话，我看你很苦恼了。你讲工作，你要听哪一个人的话，是吧？那同样在我们的信仰里头，你跟随的是哪一个主？愿我们选择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是门徒的特征。那我们要决定的是，谁是我们的主。第三个特征，一位门徒他会追求更加的认识耶稣。 门徒他追求在认识耶稣的这一方面呢有长进。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我们要问自己，我已经信了耶稣多年的时间，可能这里有人信了耶稣十年，有的八年，有的六年，有的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更加的认识耶稣呢？因为门徒他追求有长进，他要更认识他的主，他要向师父学的更多。耶稣升天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十一个门徒就开始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传道。他们不再害怕，他们很大胆的在传讲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圣经说众人看到门徒他们在传福音的那种胆量，觉得很好奇，那他们就做了一个定论。这个定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明这些人，就是指着门徒，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那为什么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认得这些门徒是跟过耶稣的呢？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带有那个记号，对吗？今天若你要你是哪一间公司的职员，你穿制服就可以，同样的一个制服，我知道你在那家公司打工，对吗？那若我们要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是这里教会的会友，我们可以穿着同样的衣服，但是没有啊。他们认得，他们认清这些人是跟过耶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从他们的生命，人看出这些门徒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深厚的，不是浅薄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保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开始的一句话，使我认识基督。这个认识两个字在原文里头，不是一个表面上肤浅的认识，而原文呢，他使用的认识是有深度的。这认识呢，是一种个人的经历。意思是这样，你可以从报章看到啊，在马西岭发生意外，你从报章啊，但是你也可以说，哎呀，我亲眼目睹这个意外，所以两个人都知道有这个意外，对吗？但是一个是目睹，这里所谓的认识，就是你是亲身目睹那个人还是那件事情。所以保罗说，我要亲身的有在经历上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那第四点或者是第四个特征呢，门徒他的目标就是要像耶稣，他要像耶稣，就像一位学徒，他的宗旨是什么呢？他的宗旨就是，当我向师父学习呢，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手艺能够像师父那样好，对吗？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也是这样。当然我们不可能跟耶稣成为一样的，原因是我们是人，耶稣是神， 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不追求像主耶稣，因为耶稣他一生立下的榜样要我们去学习，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更学习到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要像主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竟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今天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谁？看到自己，对吗？若你今天把耶稣的像放在你前面，那你看镜子的时候呢，你不是看到自己，你是看到耶稣。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每一天当我们对着镜子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看到自己，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那你说怎样把耶稣放在我的前面？其实在圣经的教导里头呢，把耶稣放在我们前面的意思呢，就是遵行他的话语。因为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追求像耶稣的时候，这个神的话语就好像一面镜子，我们每一天对着的时候，这使我们更像耶稣。所以这个是门徒他所追求的目标。第五，因为门徒他会结果子，门徒会结果子，就好像你是一位学徒，你在学什么？学做一些陶器，对啊，那你一直学，那一定有一个成就嘛，可能你做了一个花瓶，做一个碗，一个陶做的碗。那我们做主的门徒也要接触果子来。那我们接触什么果子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提到九样的果子，他说我们要接触圣灵的果子。那记得这个是，这些果子呢是从圣灵而来，不是我们靠自己所能够接触的果子。圣灵要使我们接触好的果子来。除此呢，我们也可以接触其他人能够看出的好果子，善行啊，造就人的话语啊，这些都是好的果子。所以因为门徒会接触果子来。第六，门徒他愿意付出代价来跟随耶稣。好，这个第六点呢，我希望在下一次的证道的时候与大家来分享。那其实呢，这个做门徒的代价这个题目是我早上与早堂的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我们要付出代价跟随耶稣。那最后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是门徒，结果是我们也会带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只有是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做门徒的教会。那今晚的信息呢，我们要问的是，我是一位基督耶稣的门徒吗？若有的话，若是，我说是，我是一位门徒。那你看一看这几个特征，我们应该在生活上显出这些的特征。我们能够有完全这几样的特征吗？可能的，但最少在我们生命里头呢，我们会显出几样的特征来表明我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那在结束之前呢， 可能在这里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想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你可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开始这个做门徒的道路。那我相信主耶稣他很愿意接纳你为他的门徒，兴起你，使用你，使你能够结出许多许多的果子来。愿你能够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同时预备心，因为今晚上我们有守圣餐。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爱我们，差遣主耶稣来为我们死，叫我们信靠他，罪得赦免，我们有永生。你要我们做门徒，主要帮助我们能够追求那门徒的这个特征，主使我们能够结出果子，使我们能够带领别人来认识你。愿神你兴起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把他们每一位来交托于你。我们这时候要守圣餐，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吃这饼喝这杯，我们能够表明主的死，能够向众人见证这个真理，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主啊，带领赐福于这一段所剩餐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